下面我们就来讲一讲第四点，就是永贞啊，这个内山。贞元21年7月28日，宫里边传出了顺宗的敕文啊，称自己啊久病未复，其军国政事全令皇太子纯勾当，勾当就是处理的意思啊，主持的意思。于是呢，太子李纯开始正式的监国。那么同日，他在东朝堂接见啊百官群臣，那个百官呢这个拜贺是吧？到了8月4日，宫中呢又传出了顺宗的敕令啊，令太子继皇帝位，朕称太上皇，至至啊这个称高，就是他就不叫啊，他因为他是当太上皇了啊，所以他在以后发出来政令啊，就是告啊，就是告。8月5日，太上皇迁居到兴庆宫啊，这个下诏改元永贞啊，立太子的母亲啊这个梁帝王氏为太上皇后。这样到了8月9日，太子李纯就正式在宣政殿登基啊称帝，这个内膳辞位啊至此完成。我们看，从4月6日册封太子，到7月28日监国，再到8月9日禅位，是吧？宪宗呢，从这个当太子到登上权力最高峰啊，也就是发生在几个月当中的事情。那么表面看起来，李纯的登基呢，纯粹是父亲病重啊主动禅让的一个结果。其实呢，我们通过分析啊，可以看出啊，这是反对派与顺宗而亡政治集团斗争的一个结果。那么在这场斗争当中啊，唐宪宗啊，他当时扮演的角色，我们看这个史籍啊，不是太明确，是吧？似乎他完全是被动的。其实呢，我们从有关文献的记载来看啊，这场斗争当中，他实际起了重要的作用啊，他的政治态度以及利用反对派对自己的支持啊，早日登基这个意图啊，是十分明显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啊，可以这个看得很清楚。第一呢，贞元21年4月，李纯任太子以后，二王一派的这个给事中陆贽啊，出任太子的侍读啊，这是顺宗他们安排的。这个陆贽呢，他曾经想啊了解李纯的政治态度啊，并且对李纯呢加以规劝。这个李纯呢，听了他的话以后啊，发怒说：“这个陛下令先生为寡人讲经义耳，啊，何为御他事？啊，说皇上派你来是给我讲经的啊，不是讲什么其他事情的，啊，所以说表现出啊不与这个二王集团合作这样一种态度。第二呢，同年6月，这个围剿是吧，求领取三川啊，这个没有成功。”所以说上书啊要求顺宗退位，太子监国。在这个同时呢，他也给李纯啊这个上书说啊，说这个圣上啊元法高宗啊量音不严，伪政臣下，所负非人啊，说王叔文王丕他们呢这个砸当重任，赏罚任情，然后把二王集团攻击了一番啊。那么他希望呢这个李纯呢这个即日奏闻，斥诸群小啊，使政出人主，则四方祸安。那么他这个围剿啊，敢于向李纯啊上书直接攻击二王集团，他显然是对李纯的政治态度啊是十分了解的啊，所以说他才敢劝太子这个即日奏闻，斥诸群小，是吧？那么对于围剿对父皇的批评啊攻击，那么李纯什么态度啊？是忧令达之啊，不但没有给予反驳，而且啊给予表扬，是吧？忧令达之，是吧？实际啊，这个他跟围剿的这个观点都是一致的，是吧？围剿就是要拥立太子啊，拥立这个李纯呢、啊、早日啊来这个执掌朝政啊，执掌朝政。我们知道北宋时期这个范仲淹是吧，庆历 新政啊，那个搞改革的那个范仲淹啊，他实际后边也讲到这个事情啊，他曾经为这个二王刘柳鸣不平，他也看出了宪宗在这个当中起的作用。他怎么讲呢？他说顺宗并度啊，唯搞揣太子意，就是揣测是吧，揣太子意，请监国而诛书文是吧，宪宗纳稿之谋而行内善。所以他讲得很清楚啊，这个范仲淹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啊，认为宪宗这个当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啊，这是第二个证据。第三呢，就是在元和的元年啊，元稹啊在上书当中也认为顺宗任太子的时候交往非人啊，使二王等人得幸东宫啊，使永增之际己乱天下啊，也劝宪宗要早择修正之事，使辅导诸子啊，就是对顺宗啊进行了攻击，实际是啊。但对这些言论呢，李纯什么态度啊？也是颇加纳其言啊，颇加纳其言啊。对于其他一些大臣奏章当中啊，对顺宗批评的一些言论，他也都不予反驳啊，说明他的政治态度啊，跟当时的反对派是一致的啊。第四，从宪宗继位以后，重用反对派人士啊，马上贬黜二王集团来看，也说明他不是被动地登上帝位啊，从最初他就啊站到了拥护自己登基的这些宦官呐、啊、这些朝官呀、啊、这些方阵的一边啊。那么对于宪宗啊受禅登基的内幕啊，也有叫人怀疑的啊一些地方是吧。第一呢，顺宗虽然患病是吧，但是他主要还是一个失音不能讲话是吧，也没差到不能执政的程度是吧。王叔文呢，在谋夺宦官神策兵啊这个兵权失败以后啊，曾经对人讲说，这个皇上啊在院中射兔，上下马如飞，敢有异议者腰斩。当然说上下马如飞可能言过其实了啊，言过其实了，但是呢也反映出顺宗身体恐怕还没有差到啊要禅位的地步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史书反映增元二十一年正月，这个巨文贞呢免去王叔文翰林学士，说是顺宗同意的啊，说这个皇上啊对王叔文亦恶之，就是讨厌他啊，说这个顺宗啊自己呢还厌倦万机啊，就是想自己清闲想休息是吧。实际这些记载啊都是令人怀疑的啊。从顺宗跟王叔文长期的交往来看，顺宗对王叔文对朝政的改革一直是很支持的啊，可以说王叔文出台的每一项重大施政方针应该都是经过顺宗批准的，或者跟顺宗共同策划的啊。所以我们很难设想没有顺宗的同意啊，王叔文竟会有权任命范希朝是吧为京西神策啊这个神策军呢、啊、行营节度使啊，来夺取兵权，这恐怕也是顺宗批准的啊。而且我们从顺宗跟这个王叔文呢 啊早年的交往来看啊，这个顺宗实际是啊一直是想有所作为的，他不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君主是吧，碌碌无为的君主。所以说根据这情况看呢，这个神策兵就是夺神策兵兵权失败以后，顺宗很有可能已经被软禁起来了啊，王叔文被罢免了翰林学士就是一个证明啊。如果顺宗仍然掌控着朝政，他是不会啊罢免这个王叔文的啊，砍去自己这个改革的是吧这个助手是吧，这是一个证据啊。第三呢，自从李纯继位以后，顺宗作为太上皇移居到兴庆宫去了，在公开场合下基本上没有露过面啊。我看史书里边只有这样一条记载，就是元和元年正月，宪宗呢率百官去给啊到兴庆宫去给太上皇上封号，能不能见到太上皇恐怕也难说啊。这个上封号嘛，就到那个场合，大概也就是李纯他们进去啊上个封号而已是吧。这个刘禹锡啊曾经在《刘子自传》当中说，时太上九寝疾，太上就指的顺宗，宰臣用事者都不得招对， 啊，实际他都根本就见不到臣下啊，而功业事密，建桓立顺，功归贵臣啊，这个讲的是啊这个东汉的事情啊，实际是讲的啊政权更替的啊，实际是在这个方面进行这个影射啊，影射所谓功归贵臣呢，就是功归这个宦官，是吧？这都说明啊，顺宗跟这个宪宗权力的交替啊，是极不正常的啊，极不正常的。这是第三点，值得怀疑的。第四点呢，永贞元年10月，有一个叫罗令泽的山人，啊，他从长安到了这个普润县，他说是他是受了这个太上皇帝啊诰令，命令他呀征发这个秦州刘墉的军队进京，啊。来干预朝廷的废立，啊，后来就说刘墉把这个人抓起来，然后把他从党搜捕加以杖杀。这个事情表面看起来荒谬，但至少说明啊，在长安是有一批人为顺宗抱不平的啊，对顺宗退位的内幕是表示怀疑的。第五个证据呢，就是自这个宪宗受禅辞位以后啊，巨文贞等人曾经一再力图掩盖永贞内禅的内幕。旧唐书陆随传里边有一段记载，说呀韩愈啊最初撰写了这个顺宗实录啊，说公晋中事颇切职啊，内官误之，内官就指的宦官了啊，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实啊，累朝有招修改。那么这一记载说明啊，韩愈修顺宗实录，其中涉及到啊永贞年间的一些事情啊，这个触到了宦官的疼处啊。实际上呢，我们看这个韩愈啊，他跟这些宦官呢，比如巨文贞等人私交还是不错的啊，他曾经这个写诗啊赠给巨文贞啊，所以说他写这个顺宗实录啊，实际对宦官逼宫的这个事情已经啊有所隐晦，是吧？有所偏袒啊，但是呢，宦官仍然啊误其啊这个其书切之啊，其书切之啊，要求皇帝来修改啊，皇帝修改。韩愈这个《顺宗实录》啊，是唐代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啊唯一的完整的皇帝的实录，其他的实录都亡佚了，是吧？看不到原文了。那么我们看韩愈撰的这个顺宗实录，从中啊确实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宦官逼宫的痕迹啊，逼宫的痕迹啊。宦官们一再要求修改实录啊，目的是什么呢？身不与外人窥之，不想让人知道这个内幕，是吧？所以旅途毁灭此晋中政变之史料也，这是这个陈寅恪先生的话啊，他认为这是宦官们想掩盖啊，他们逼宫的内幕，是吧？这是第五条证据。第六条证据啊，就是在元和14年7月，群臣在讨论上宪宗的尊号的时候，这个宰相黄甫伯主张在宪宗的尊号当中加上孝德两个字。当时的另外一个宰相叫崔群，他不同意，是吧？他说呢，这个尊号里边已经有了瑞圣了，瑞圣应该已经包括了孝德的意思啊，就不用再加了。可是事后呢，黄甫伯向宪宗告状，说呀崔询这些人呢不想给皇帝加孝德这两个字，结果宪宗听了大怒啊，最终把这个崔询给贬了官啊，贬到这个湖南当这个观察都团练使去了啊，从中央贬到了地方。为什么他对孝德这两个字这么敏感啊？我们认为啊，这是与他参与谋划逼宫禅位啊内有残德啊，自己感到惭愧啊，所以说对这个事情非常敏感啊。由此来看啊，这个所谓内禅呢、啊、必有隐秘而不能明言之处啊，不能明言之处。所以这个从这些迹象来看、啊、这个所谓内禅呢、啊，这个里边的秘密啊，恐怕是值得好好的来探讨的啊，来探讨的。到了永宗元年， 12月的26日，百官呢奏请太上皇这个应签圣寿太上皇朝，给他上了这么个称号。到了正月19日，顺宗就死了啊，死到兴庆宫里边了啊，终年46岁。顺宗怎么死的啊？这里边也有令人怀疑之处。在唐人写的传奇里边呢，大家不知道看过唐人的传奇没有啊？有这么一篇叫《新宫廷上仙》，题目叫《新宫廷上仙》。这个传奇的作者叫李亮，这个李亮呢是二王柳柳集团的成员之一，当然官位不是那么很高，是吧？那么二王柳柳被贬出长安以后啊，这个李亮呢，他还在京城，他对顺宗死亡的真相看来是比较了解的，但是呢他不敢公开的讲这个事情啊，所以说啊，他写了《新宫廷上仙》这样一个传奇来影射这个事情啊，来抒发他自己的这个不满，他的悲愤。那么这个传奇大意讲的是有一个叫新宫廷的人，新宫廷大家注意这三个字，新就是指的心，公平就是说人呢、啊、人心要公平，他认为现在的事情不公平，所以说给这个人的名字呢起了叫新宫廷啊，新宫廷。说新宫廷这个人呢、啊、赴京啊，在路上遇到了阴间的一个绿衣使者叫王真，王真说自己去要迎驾，他阴间来的啊，他要去迎驾，说新宫廷你要不要一块去看一看啊，这样子就跟上去了。到了京师呢，这个王真又引这个新宫廷啊去见了阴间派来的啊迎娶天子升仙的一个大将军，这样约好了。几天之后，这个新宫廷啊就随着这个阴间将军到了宣政殿，当时啊跟随的有50多位啊这个侍从，都是啊所谓赤印以备非常，都是全副武装的啊，全副武装的。到了宣政殿的时候，这个殿上呢歌舞正欢啊，到了3更4点，突然有人手持金匕首啊来到这个阴间将军面前，说啊时辰已经到了啊。这时候呢，这个阴间的将军就把这个金匕首拿到皇帝的御座前面来啊献上去了。就在这个时候啊，左右纷纭，音乐骤散啊，皇帝就头晕了，是吧？那么被这个扶入后殿啊，后殿许久未出。到了3更以后，只见皇上啊坐在碧玉玉，就是一种小轿子，从殿里边后殿里边出来了，阴间的将军跟在后边啊，从内阁经过各个道门，就说官员们已经知道消息了啊，这个巫医啊相随，就是都哭起来了啊，有的甚至拉住皇帝的轿子不让皇帝走，是吧？过了宣政殿以后，前面是200骑导从啊，后边呢是300骑随从啊，是如风如雷飒然东去，就走了啊。新宫嫔因为他是阳间人呢、啊、他不能跟着去啊，这时候他离开这个队伍啊，来到了这个长安城的开市房啊，王家宅。到这地方他不敢讲这个事情啊，因为迎娶皇上走了嘛，是吧？直到数月以后，这个新宫廷才敢表露自己的悲愤之情啊。那么对于李亮这篇小说假借道家啊升仙之事影射皇帝被杀，过去啊像陈寅恪先生就做过考证啊，认为这个可能是影射宪宗被杀啊，因为宪宗后来也是被宦官杀掉的。那么经过卞孝全先生进一步考证，是吧？他认为啊，这个新宫廷上仙所讲的皇帝啊，这个冰解上仙呢、啊，数月以后这个新宫廷才敢表露悲痛之情，都不是随意安排的啊，都不是随意安排的。正月21年8月，宪宗继位。到第二年元和元年正月， 顺宗去世。这个时间差正好是庚戌月，啊，所以说这小说影射的是顺宗被害的事情，啊，由此来看呢，就是在宪宗正式登基的时候，顺宗皇帝已经被宦官杀害了几个月了，啊，所以说一直到了元和元年的正月才制作假象，宣布太上皇去世，啊，所谓太上皇在兴庆宫受封号受昭贺，啊，很可能是制造的烟幕，啊，或者是史官为了掩盖真相而做的曲笔，是吧？所以根据这个传奇来看呢，顺宗的死是不正常的啊。那么无论顺宗的死因如何呀，看来自增元21年五月，啊。这个顺宗二王夺取神策军兵权失败以后，宦官已经控制或者说软禁了顺宗，啊，为宪宗登上帝位铺平了道路。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的10月3日，那个书王李仪也突然死去了。我们曾经提到，书王啊，在增元年间曾经是顺宗啊皇储地位的一个竞争者，啊，德宗去世的时候呢，宦官们还曾经企图以书王来取代顺宗，而到了这个时候，宪宗已经登上了帝位，是吧？书王这时候已经成了多余的了，啊，所以说在这个宪宗登基一个多月以后，这个书王年轻轻的正当壮年突然死去，我认为这也是不正常的。啊，不正常的，有可能是啊，这个被杀害了啊，被杀害了。